我讲课的主题叫什么？用情感去拉宽。我在想，作为摄影家来讲，这个不光是摄影家吧，你凡是搞艺术的，都应该用情感，用了情感才能拍好，才能画好，才能写好。所以我的主题就是用情感去拉宽。这部作品是我的成名作，就是1986年，这个叫做《
小小马的小品》，
巨王版。这部作品呢，获得了全国摄影最高奖，这个金牌奖，啊，这个两年一届的金牌奖。那么这部作品就是说，拍摄在千岛湖边，啊，这个千岛湖普罗队，现在还在。这个普罗队是建的很早，它是1964年成立的普罗队，啊，而且78年的时候，这个捕鱼的方法。获得过全国科技大奖，啊，这个捕捞奖，因为他这种捕法原来都没有，鱼这个都没有，然后现在这个鱼啊，这个就能够捕到这个鱼，千岛湖有鲫鱼大家都知道，但是能够真正捕到正宗的还是不行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个鱼呢，应该这个作品也起到很大的作用，当时原来那个是买2毛钱一斤，没人要。现在是10块一斤，共分一斤啊。包括北京的中南海，中央党校、人民大会堂都有这个新鲜鱼。那么这样作品怎么拍的呢？当时来讲，这个86年的时候，我看到了《中国摄影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头版一张作品。这张作品呢，就是我这个主题，就是千岛湖巨王。啊，是那个上海的一个摄影家拍的。我看到那张以后，我在想，我作为上海人怎么知道吗？啊，这个作品就在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年纪轻嘛，《中国青年报》是在我们心目当中一个比较高大上的，所以我想这个作品我一定要拍。啊，在想这些，但是那个时候要拍也很不容易，因为千岛湖水面很大，它有。这个580平方公里，而且它这个千岛湖这个捕捞队，它一年四季，它是在都在不同的地方巡逻，啊，那么
没多大用。
这个86年的7月份，天气特别热，比这个早一点，还热，最热的时候，这个鱼呢，听说夏天的鱼跳得高，啊，鱼多，所以我那一天呢，我就走了。找到他们捕捞队长，啊，这个开发公司的总经理的这个黄敏，跟他商量，我说能不能想办法给我送到捕捞队去拍两个照片。他说那可以，我跟你联系，你去。但是去的话呢，他没有专场，不像现在能够去，对吧？只有什么场呢？就是他装鱼来的，啊，装的冷库，没去的时候，啊，把你带上，看一下。我说好的，可以去。那个时候好不容易那一天等到了，在那个小黄鱼没过去，结果去了以后，这捕捞队啊，就一下回不来，必须要等一个礼拜，一个星期啊，而且那一个星期啊，你想，因为这个天气热，啊，那个时候条件很大，啊，这样下面也很低，啊，这个屁股是这么低，晚上不能睡午觉，啊，晚上我后半夜我一个人爬起来睡不着，太热。我说船头上好像有几只鱼，看到就说，他说那个蚊子啊，野蚊子身上比较好，所以那个一个礼拜是非常好。但是呢，我就是跟那些队员，包括队长，就通过这个星期跟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因为其实我喝酒啊就是那个原因。
还要拍那个茶。
啊，那个时候的原因就是打牌啊，喝酒啊，所以这个跑队员关系很好。那么队长呢，他把最好的床铺让给我睡，这个但是晚上确实难，毫不容易一个礼拜熬下来。那个时候我因为没有经验，因为拍这个鱼啊，我现在是你们这个也可以以后有机会去拍的时候，第一个你镜头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是能拿700，当时来讲是应该是最好的状态。然后他把线给我批给我的，啊，特批的， 想想。当时这个镜头很焦急，是的。所以这应该是这样的，这个没有经验嘛，结果鱼跳得很好，我靠得太近，整个三江大海是那样的鱼啊，都是脸，都是脸上身上全部都是水，包括是撞上去啊，就像水里面那里，全部都是。再加上呢，这个是四角鱼，五十的标头鱼。然后这次回来以后，冲出来就发现没
吗？
哦，只要你有，
红的，
我再借了一个，
不好看吧？
这个镜头是印刷厂传的，啊，因为他把印刷厂有一个35x105的镜头的这么一个头。那么这张照片呢是35的头，这个头刚刚好，啊，这个一百刚好用的35的最大的视角。拍到这张，那么第二次又去了，第二次去好不容易又待了一个礼拜，啊，这个结果那一天又回来，结果鱼不跳，鱼啊，这个鱼就不能理，它不跳的地方嘛，结果那一网鱼，后来我一分析为什么鱼不跳呢？啊，那也是经验了。左右边这个头尾巴，哇，都不能少，因为这样底下是原始，不像现在呢，这个电脑可以去做，这张是原汁原始，就是一细开始，啊，所以整个构图画面的构图啊，和这个鱼放的位置啊，恰到好处，这是我经常讲的，但优秀的摄影作品是要天时地利人和。在这个中国很知道这个摄影的团队真正要拍到这张作品是可以，对吧？最后回来冲出来以后，这个时候刚好你国长啊，省市界国长，还有大概十几天之前，说我马上把它放大，那个就要这样放大，放到喜鹊啊，大好自己放好以后，刚刚赶上末班车啊，省市界全国摄影师团啊，我也没想到最后获奖金牌。当时的金牌国展有35000个作品，当时说实话，现在是24万，不止这么多啊，24万，就刚刚揭晓的前几天嘛，刚刚揭晓的一个国展，27届国展，我那个时候是14届国展，14届国展，但是我那个时候有35000部作品，但那个35000部作品。那时候实际上也都是非常有分量的作品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有相机的人多，除了文化馆、群艺馆啊、报社啊、摄影协会，其他业余的不可能买相机的，对吧？对吧？也买到相机的那个时候所以很少，所以当时来讲就35000部里面选3个金牌，为了什么原因？那么他那个时候呢刚好什么时代感啊？大家记得就是你搞创作。你投稿的时候一定要记牢，一定要时代感要强，这点很重要，对吧？所以那个是工农兵时代，所以当时3块金牌就是工农兵啊，这个是兵，一枝花，你看那个上面一枝花，那个枪也上面，因为这张是我网站下载的，不是很清晰，原作很漂亮啊，这个作者是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啊，现在大概是副主编了。中国一个海外嘛，叫李一，这个人很厉害。那么他当时来为什么？他前天刚刚这个回来了，就上次他去采访的时候，他就用了一个长焦镜头，啊，就两 270到很高级的
200多升，
把那个花需要，它用2.8的管子
啊，
把这个花需要
啊，
那个花石的
啊，
暂时的这些帽盔啊，
全部需要，
把那个主题做出来，它的标题就是士兵，一枝花插在枪眼，这个士兵也渴望和平，谁都不愿意打仗，对吧？其实它是反映这个主题，这是一个品牌。还有一个工业题材是这个大连的造船厂，他说早晨的时候，他这些工人上班的时候啊，他排了一个，他的标题叫“船台序曲”，啊，就取标题也很重要，
是吧？
啊，我那个作品也是，我那个狂舞为什么叫狂舞？这样作品啊是也是再商跟几个影友啊商量，原来的怎么呢？标题说这个巨王捕鱼。太直白了，对吧？后来呢，取了一个叫“群鱼狂舞”。后来我在想，“群鱼狂舞”，它重复这个标题也是了，就取标题的时候越精炼越好。啊，我就把那个群鱼，因为本身是群鱼嘛，狂舞就行了。那么好的来了，刚好这样作品呢，就反映了当时刚好改革开放，这个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初期嘛。对吧？这个农民啊，这是党的富民政策给渔民、农民带来的一种喜悦。所以从内心的，所以我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叫狂舞，就老百姓内心的一种心态，把它展示出来。所以这个时代感啊，就是头脑和时代感。能够在世界上有这种影响，我就要去取经，去想，去学。后来去看了一个，确实他们的一些编章制度，他的章程还是非常，因为他的章程是每一个作者啊，每一组人头师傅，这个不像我们国内有一次就是这个头上每一个人头师傅投了1500，一个作者啊，一个作品都学。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呢，评审他们要规范啊，这个比如说他是打分的，比如说9个评委啊，3个评委组，一个组一个组的打分。那么三个打分的时候呢，就是一张照片下来，最低分3分啊，给作者要尊重，你不能0分或者1分，最高分是9分，没有10全10美的，所以打出来的分3个人分最高的前10。啊，或者前几位有金牌头牌，所以他们这个在这方面还是真实的学习啊。所以那时去了以后呢，这个也给中国人真的知道为什么呢？那一次我们邓大庄演讲，邓大庄主席带队，我们7个人去了以后，第一次参加他们 国 PSA 的一个年会，他们每年的九月份啊都要召集一个大会啊，一个你的一些五星级的会员才能参加这个会啊，一个五星级的宾馆包下来一千多人，而且他分别是这样的一个一间一间交流啊，比如说这个画艺类的一个组啊，大家喜欢画艺的专门在这里有我的讲座啊，隔壁啊纪实类的隔壁房间，各管各的几个房间交流，再来一定的时候有四五百人啊，在大理寺开大会颁奖礼，很隆重的，所以呢这个去了以后呢就是来把一些学习的，就是这样呢跟他们美国这些认识的啊，而且那时候我们中国代表获得了全团体第一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七个人做了好几个金牌银牌啊，这个包括团体奖我们都拿回来，而且美国这些问题呢，美国的